教会的家人们，非常的感谢，特别向周牧师谢谢，给我有机会来到这里可以服侍我们家里的人，也谢谢我们的牧长们，很多的牧长同工们啊，各位小组长，我们的区长，还有各个小组的我们的家人，我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恩的心，也谢谢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祝福，我们觉得真的神的恩典实在是满满，实在是满满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在从2011年的12月18号，我交棒把教会牧会的工作交出去之后，我觉得很轻松，真是可以到处奔跑，但是不会疲乏啊！这个就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哈、啊，因为喜乐的心呐、啊，就是我们的良药，也是靠耶和华得的喜乐，也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你不会觉得疲乏困倦啊，因为你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在那里服侍。好，今天晚上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个很重要一个题目，就是圣灵充满所带下的能力跟果实啊。我们已经谈到我们对主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有活泼生命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的有生命的信心啊，种在一个好的土里面，有适当的水分，有适当的阳光，然后经常去照顾它，这个芥菜种就会慢慢长成一棵树，甚至天上的飞鸟就可以宿在其中啊！这个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也知道圣灵的喜是很重要，第一次的圣灵的喜，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经历，那个经历。但是这个圣灵充满，圣经里面是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乃要被圣灵充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时常被圣灵充满。当我们时常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侍奉，你的整个人就会满了神的能力，那么就会带下这个能力出来。我们知道能力是属乎耶和华，能力是神给我们的。当我们常常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自然就有能力，你也有属灵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跟能力比较起来的话，权柄是更高。权柄就是你可以用嘴巴吩咐事情就可以成就，能力的话你要去阻挡它，但是权柄的话你就嘿讲一句话，某种停止就停止了。这个权柄，主耶稣给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能够制服所有一切的这个鬼魔的权势。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口被圣灵充满以后，你的口说出来的话是有权柄，然后你的手去按病人就有能力。我们有权柄有能力，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说出权柄的话，一方面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得到医治，我们手按这些受瞎子的人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的口，我们的手都一起在那里，从圣灵带下能力来服侍神的教会，服侍神的儿女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街上啊，我们谈到圣灵的果实，我们圣灵常常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充满我们，最后我们会结出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果实，一个果实。你知道那个大祭司的这个袍子，大祭司的袍子有什么？有挂着金铃铛，每一个金铃铛旁边就有一个那个石榴，对不对？那一个是金铃铛，就是圣灵的能力，叮叮当当。当圣灵做工有能力表现的时候，你就会听见，你就会惊讶。然后旁边就是果子，再来一个金铃铛，再来一个果子，再来一个金铃铛，再来一个果子。所以我们看见大祭司，这个就代表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带着圣灵的能力，他的生命真是 美得不得了，这个圣灵的九种的果子就是满满的在主耶稣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所要效法的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一方面有圣灵的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我们再加上我们又有满满的生命的成果的见证，我们整个生命展现出来的是那样子的仁爱，那样子喜乐，那样子和平，那样子的温柔，那样子的平安，很多很多的果实在我们生命中。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分享的。还有我们要这样帮助，今天晚上我们要为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啊！我们要不但是讲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来经历圣灵的能力，然后让神的能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解决不了，就神的一个触摸，神的一句话，带着权柄的话一说出来，你相信，你信的人你就得着了。所以讲台上当你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底下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主啊，我接受，我相信，我接受，我相信。你就是用这个心态，然后你羡慕，你就一方面听，一方面你跟神说，主啊，我也要这个恩赐，你给我吧，给我吧，你要求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没有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雅各很实际的，他说你们要有吗，就要求，而且求呢要凭着信心求。耶稣说，你们若求什么，你相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得着了。你要相信说我求的得着了，你就得着了。然后你一方面求，一方面你觉得很稳妥很平安的时候，你不会再觉得说还要继续的是怎么样，就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已经给我了，你已经给我了。你就开始为你所求的不断的献上感谢，感谢，感谢，然后看见哎，成果真的就展现出来了啊，你的喜乐就满足了。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看第一章哈。啊，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圣灵充满的时候会带下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发现会带下一个做领袖的智慧和能力。一个做领袖的人，他最需要的就是智慧跟能力。你不但是有能力，但是你要有智慧做一些选择。如果你做一个领袖是糊里糊涂，这是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智慧就是当有很多的选择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知道怎么选择走哪一条道路，这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这个能力就是你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多办法的时候，神会让你有智慧选择用这条路啊，就是神的路就是智慧。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神跟你同在。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做领袖的智慧跟能力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十二节，这里神说，神对摩西说哈，这是当神开始呼召摩西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他说我必定会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必定会在这山上来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一个证据。所以首先这个摩西不太有把握，到底这个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对他所说的话，到底是我能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神告诉他说，我会跟你同在，你不要担心。然后你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你会在这旷野来侍奉我。哎，所以神老早已经知道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会绕到旷野去。这些神老早已经告诉摩西了啊。我们知道这个神知道百姓们的想法，我们神是知道过去、现在、将来，甚至2000年、3000年后的事情，神老早知道，在勇士里面每一个人。他都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先告诉摩西说我会跟你同在，当我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我打发你去的，是我打发你去的。 然后接着我们看见当摩西死了以后，接着耶稣亚把神的百姓要带进到迦南地区，那神就对耶稣亚说，耶稣亚记第一章的第五节，第六章的27节，这里神对耶稣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没有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在那里阻挡你的路，没有人能够在你面前会站在那里会阻挡你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我怎样跟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们要回应的就是说，主啊也跟我同在，我也要你跟我同在。这是很棒的一个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你知道神的儿子将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叫做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所宝贵的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然后神告诉这个耶稣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也不丢弃你，耶和华与耶稣亚同在，耶稣亚的声名就传扬遍地。哇，感谢主，这个真是太棒的一个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开始默想。圣经有的时候你不是读了一次就够了，你要开始去默想。你平生的日子，你就想哦，从现在一直到我在地上活着的整个日子，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来拦阻你，能够站住，没有一个人。哇，这个对耶稣亚来讲，这个年轻的这个青年人，他真的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很大的保证，神怎么样子跟摩西同在也会怎么样子跟我同在，这个太好了。但愿我们今天也跟说，神啊你也跟我同在，我一生平生的日子，但愿没有一个要抵挡你的人能够在我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你跟我同在。所以神跟我们同在，你就是一个大多数，你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所以弟兄姐妹，神像耶稣亚所说的话，我相信也是像今天所有用他爱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说会说同样的话。神已经应许他，耶稣要离开世界以前，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好处，因为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他说我去了我就要差保惠师来，叫他永远跟你们同在。这是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里面耶稣介绍圣灵的时候，他说我要差的圣灵来，他就要永远跟你们同在，并且他要教导你，要想起我过去所教导你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记得。我也会这个保惠师，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当神不撇下我们的时候，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孤单的人。孤单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神告诉我们，他会跟我们同在。感谢神，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安心的地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怎么样跟耶稣亚同在耶稣亚的声名就传扬遍地。哈利路亚。所以神跟你同在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好，接下来在申命记的34章第9节，这里说，论的儿子耶稣亚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亚他得着这个圣灵的恩膏是透过摩西按手，因为神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你身上的灵来分给耶稣亚，因为他要接替你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区。所以摩西就按手在耶稣亚身上，耶稣亚就领受了摩西身上的圣灵的恩膏。他是靠着那个圣灵的恩膏被智慧的灵充满， 所以他开始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子知道吩咐这些十二个支派，那谁到哪里谁到哪里，然后分地给他们的时候，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去把迦南地的这些七族的人把他们赶走，不要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边，他们就觉得很舒服，我们就不要去了。耶稣说不行，你们一定要去，如果你不去的话，那就不行。所以他们全部都是答应了，我们都愿意一起跟神的百姓一起去征战，直到我们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得地为业了，我们再回去我们的东边。所以神的儿女们，教会的合一，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智慧的灵，神就给了耶稣亚，耶稣亚知道怎么样子带领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这个变成非常的合一，非常的团结。所以说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哈，看见有一个王，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其实起先的时候也是神拣选他的，神拣选扫罗王，但是扫罗王呢，他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开始听见一句话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就一辈子在他的里面作怪，他一辈子就是很担心这个大卫超过他，就是要把他压下去，要把他杀掉除掉就最好，就好像今天北韩的这个小胖子，任何人比他有办法的他都要把他杀掉，他的姑丈比他有办法把他宰掉，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兄弟也好像比他有办法把他暗杀掉，任何人在他前面只要有威胁他的通通除掉。所以在他手下什么智慧的人都没有，好的通通把它除掉，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一个人不认识神啊，总是把自己当着神，你知道吗？我们最近有认识一个牧师啊，他是常常到这个北韩跟中国的边界里面，在那里帮助北韩的这些人啊，用很多方式，用爱心去感动他们，帮助他们，他们跟他们之间有非常非常的良好的关系。他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北韩的情形啊，这个小胖子很厉害啊，他小胖子啊，他要全国的人把他当神拜，他就是神啊。他自己就是，任何人都是哦，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伟大的领袖给我们饭吃，伟大的领袖给我们衣服穿，他们穿的每一件衣服，他们穿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伟大领袖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称他为是，一切东西都是从他一个人来的。所以你家里如果养鸡生了一个蛋，这个都是伟大领袖给我们的，我不能拿，要送到这个机构里面去缴，家里任何东西都是伟大领袖给他的，所以把他尊为神啊，尊为神，这是很可怕，把人当神，然后他自己也以为他是神啊，这样子的人哈，真的是很可怜，要为他祷告。如果他一个人信主，那整个国家就改变过来，对不对？他一说耶稣是神，就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当他看见但以理神拯救了他以后，他就宣告说，但以理说侍奉神就是神，除他以外不能有别的神。本来他以为他自己做一个大金像，大家要拜他的，结果他认识了这位神，你看这改观了，对不对？以前的君士坦丁罗马皇帝哦，当在那个时候他忽然间经历到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全罗马帝国我们都要来归向耶稣基督，一下子变成罗马天主教。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用命令人家啊，强迫人家来相信的，我们的神不做这个事情。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人想要离开他，他说你们要离开吗？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些人听了以后大家都抓抓头，这怎么一回事啊，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一点不明白。甚至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很多离开的，然后耶稣就问彼得，你们也要离开吗？耶稣不会留我们的，如果你要离开你就离开吧。 这个相信他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他是爱我们，但是你要不要接受他的爱，你自己选择。所以感谢神哈，这个扫罗呢，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自己想要做王，没有一个人来挑战他的这个王的位置，所以这样子的人，他最后呢就生活在恐惧中。他一辈子，大卫只要还存在，他就怕得不得了。其实大卫很爱他，他根本不会伤害到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大卫跟扫罗，我们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大卫一生一世，他不敢伤害到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尊重神的灵在一个人身上，曾经高摩他的时候，他就一辈子尊敬他，就一辈子尊敬他，他不敢动一点点的动作伤害到神的受膏者。这个是我们觉得大卫一个最棒的一个地方，他非常的尊主为大，而且他全心全意的爱神。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啊！感谢主。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离开扫罗，离开自己跟大卫同在，所以扫罗就惧怕大卫。弟兄姐妹们，当神跟你我同在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他们会反而惧怕我们，因为神跟我们同在。如果他们摸到我们，就是摸到耶和华的眼中的同人一样。谁能够摸到神眼中的同人？这个没有人啊，因为神答应跟我们同在。感谢神。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见的，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一个做领袖的智慧和能力啊，智慧能力。所以做一个领袖的这个权柄能力，不是你自己原来有的，是神给你的。所以我们要称颂的就是神。领袖的责任就是谦卑领受，一切都是领受而来的。再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二点，就圣灵充满会带下智慧、聪明、知识，使人能够做各样的巧工。所以我们手里面、头脑里面会想出来，会做一些很巧妙的这些工程的工作。好像神吩咐摩西要挑选几个人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人，让他们来做会幕里面的所有神所吩咐他们的，一点都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完全照着神的指示来做。这样子的话，神的荣耀就会彰显在那里。好，这个出埃及记28章第3节告诉我们说，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所以神会用他智慧的灵来充满他所要托付的一些特殊的人，来做一些特殊的工作，是别的人做不出来的。神给他特别的一种技巧，能够做出很特殊的工作。给亚伦做衣服，给大祭司做他的袍子，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也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啊！感谢神啊，给他有智慧，不但是有智慧，而且有聪明，然后还有知识啊，然后能够做各样的巧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特别是很多人啊，经商或者是做什么事业的，你要做什么事业的时候，你真是要求神用智慧的灵来充满你，然后你有智慧、有聪明，还有知识，你知道怎么管理，你知道谁在那里要做哪一方面的工作，你要分派的对。当你底下的人，你分派的工作，这个人的聪明知识不能做这一样，你不要把它硬塞在那个地方。你三年你的事业就会做坏了。你要把合适的人分配到合适的工作。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服事事工要做的，你要按着他们的 智慧聪明，神所给你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子安排每一个人的侍奉，站对了位置，这个事情就会做得很快速啊，没有任何出差错的地方。如果是用我们人的感情来分派工作，你就会做错事情。你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还有神给某一个人的不同的智慧聪明，来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这一种呢，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啊，我刚到温哥华的时候，我是1970年2月4号到了温哥华。我到温哥华头一个礼拜，我试试看去找工作啊，我很失望。那一个礼拜，我到这个 Labor Department 啊，这个劳工部里面去找工作，到叫做现在叫什么名称我忘记了啊，就是找到的工啊，人家都不要我，为什么？人家第一个问我，你有没有加拿大的学位？我说没有。好，你有没有到加拿大的工作经验？我说没有。那对不起，我们不能用你。就是这样子啊，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说那我走路到多伦多去。到多伦多去，同样的事情，我知道我不能够再去找我这个工作啊。虽然我是有工程电机工程的学位，但是呢我没有经验啊，我在台湾不是做这一行啊，我是在这个电子公司里面做这个管做这个 foreman 啊，做这个管理，这个大概70-80个员工来做这个半导体的，我是这管理他们的。为什么？因为我只是英文还算是不错，我们公司是老板是美国人，所以我们跟老板之间能够沟通。我底下的这些都是大学生的，这个读夜校的学生，白天来打工的，我就是管理这些人，这根本不用不到我的知识啊。就是管理他们，只要有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子把他们管理好就好了。所以来到加拿大，我什么经验都没有。所以到了9个月以后，我们搬到美国去，我开始找一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也不敢去找工程师工作啊，我就降卑自己，我就去找什么？找做技术工人。我做技术工人，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上大学以前呢，我有在工厂里面做过很多的这机械的工作，我实际上我会做，所以我就不怕，我就申请说我做技工好了。哎，公司就雇佣我。但是过了半年吧，这个老板呢，他睡觉就睡不着啊，睡不着就到公司里面去翻翻这些资料，就翻到我的资料一看，哎。Steven Lai 他在我们公司现在在做技工，怎么搞的？他是大学毕业，现在又还在读研究所，他不应该这样子啊。他就来找我，他说 Steven 明天今天中午跟我一起吃饭。我说好。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来这里做技工啊？我说我会做啊。他说不是你会做不会做的问题啊，你不应该做技工啊。那我说那我要做什么？他说你应该做工程师啊。我说哦，我要做工程师啊。我心里面当时有一点害怕，做工程师到底要做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他一下子说你到楼上去，那另外有一个老工程师在那里啊，他就告诉我你的工作做。我一看，哎呀，这个东西都不明白啊，开始怎么办？就祷告神啊，给我智慧，给我聪明啊，给我技巧啊，让我能够去做这个上面要我做的各样的巧工啊。哎，我觉得圣经正好有这样子的经文啊，神用这个在出埃及记这个28章里面哈，28章的3节跟31章的3节说，又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里所充满的，给他们有智慧、聪明和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可以说，我的所有的这个能够在那里一直做了15年，完全是神的恩典。我真的是这些东西我在学校都没有学过。全部对我来讲是个崭新的东西，然后就靠着神给我的智慧 看看他们怎么样子的东西啊，了解了就做，了解了就做，然后变成很多东西没有做的会做了。然后做了一做就做了15年，这也是神奇妙的恩典啊！在世上的工作来讲呢，我们都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聪明，何况是做神的事啊！做神的事呢，也是真的是要从神来的智慧啊。有的人问我啊，有的人问我说：“牧师啊，你哪一个神学院毕业啊？”我说啊，我什么神学院都没有，我是跟圣灵学的，跟牧师学的。我一辈子就是跟很多跟不同的牧师，跟不同的宣教士，他们怎么做我就怎么看，他们带着我做我就跟他们走出去，就是跟着他们绕来绕去，就好像保罗带着提摩太，保罗带着提多，我就是这样子跟着牧师学的。那怎么样去讲道呢？那我就拼命的去看各样子的书，所以我刚刚16、17岁开始，我就大量的买一些属灵的书籍，大量的去看这些属灵人的这些生命的经历，看看他们怎么样服事，看看他们的讲道是怎么讲，然后我去听别人讲，然后把别人讲的道把它重点抄下来，我就开始学习用他们讲过的东西，我自己操练一下来讲一下，因为我加上有圣灵的膏油，那就不一样。同样的道，反正大家都可以讲，都是圣经的道，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这个道是我的，道就是神的，所以别人的道都可以用啊，是不是？但是你讲的时候要用你自己所领受的方式来讲啊，你不是照单全说，人家怎么讲就一句一句的这样子讲，那就是不对呀。所以感谢神，慢慢的、慢慢的操练。我觉得我以前讲章大概有这样厚的一个，有那么多都是用亲手写出来的讲章这样子的。以前刚开始写一个讲章，搞一个礼拜才有一篇信息出来的。但慢慢的，现在大概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不管要讲什么题目，我的头脑里面马上就会出现圣经哪一卷书里面有这个题目。因为你圣经熟悉了嘛，你只要给你一个题目，你大概在哪一卷书里面可以找到，你已经有一个概念，然后你一翻就翻到了，然后就把它整理一下。特别是我们学工程的人，我们比较头脑比较有这个系统性的分析，我们会把它组织起来，把它放在这里，那放在这里，这刚刚好。对，就讲到人家说你是哪个神学院出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神学院，我是从神那里学来的，从牧师那里学来的，感谢主。所以你们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啊，我觉得你们都比我聪明啊，因为你们这个世代的人的聪明啊，超过我们这个70多年前的聪明了。70多年的头脑已经有一点过时了，你们现在学习的速度比我们快得很多啊。所以很多年轻人，你们很有盼望的，你们很有盼望，将来可以在耶稣再来之前，可以做一些大的事，可以为神国得更多的人啊！感谢主，我们需要好。所以神会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巧工，这是我实际的经历。所以我刚觉得我自己在操练这个学习在世上的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是靠神。我一方面靠祷告求神保守我，让我的老板会一直喜欢我。所以我的这个老的工程师啊，他有一次我做错了事情啊，他去告状，他去跟我的大公司的这个大老板告状，说这个 Steven 呢，这个东西他都做错了，怎么样子？哎，他以为这个我的大老板会对我怎么样？其实我大老板是非常信任我，因为他知道说我是宣教士啊，他自己承认我是宣教士。我的老板他们的公司赚的钱是很多支持宣教的，所以他知道我这个是宣教士啊，任何人要把他赶走都赶不走的，这是我的人啊。所以这个工程师对我没办法，最后他自己先走路，不是我走路，是他走路。这是因为神跟我同在嘛，对不对？感谢主。所以我们有神的同在就是很棒很棒。好，感谢主。好，第三，我们看见神的灵充满人，会给人家有一个超然的能力，能够制服仇敌一切的能力。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参孙的一个例子， 参孙的时候，他出生的时候，其实是他的父母亲的祷告，神赐下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出生以前，神就吩咐他说，你将来这个孩子不要用剃头刀把他剃他的头发，所以他的头发是长长的啊，是很奇怪的一个人。而且神给他的能力呢，从他的头发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可以空手把一只少壮狮子把它撕裂。哇，你看他的力气多大，他能够用什么，用徒手抓到300只的狐狸。你要去抓狐狸不简单，狐狸是到处跑，圣经说他去抓了300只狐狸，然后把两只尾巴跟尾巴绑起来，然后绑了150对300只狐狸，这狐狸都听他的话。你看这奇怪不奇妙不奇妙啊？狐狸300只抓来，一对一对的把它绑起来，然后点火，让这些狐狸一有火就东奔西跑，把非利士人的这些庄稼什么东西都摧毁掉了。他用这个方法，因为神兴起参孙有一个神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你知道神啊，神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也同时在那个时候把非利士人从另外一个地方也进到迦南地，就是现在的加沙地带，所住的人就是以前的非利士人啊。他们就是一直跟以色列人敌对的。为什么神要放一个那么强势的有力量的人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然后成为以色列人经常跟他们以色列人这个对抗的这些人摆在那里的，就是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不听话的时候，我就叫这些人来对付你。神常常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做越乖的好，做乖孩子，你乖乖听话，我告诉你，你国泰平安。你如果是自己想要做什么不听神的话，你的问题就来了。你的问题常常是神兴起你的邻国来欺负你，把你掳去，让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最后被巴比伦掳去，最后被亚述帝国掳去，让你亡国2000多年，很可怕。神的手有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是很重的，但是你看看啊，2000多年以后，神说你们被掳了70年，我要把你们带回来。70年虽然带了几万人回来，大多数犹太人现在还分散到世界各地方，虽然1946年以后犹太人好像复国了，但是他们现在的留在犹太国的真正的犹太人也不过是几百万人而已啊，很多都是外族人啊。然后现在最近有一些啊其他的犹太人回来，但是还是少数啊。为什么？他们的心还是刚硬啊，要只等到怎么样，只等到外邦人的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于是犹太的全家都要被神灵充满，一时之间神的灵降在凡有血气的，凡是犹太人所有有血气的还活着的都被神灵充满。那时候在最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里面，他们才信主。这是我们从圣经看见。所以现在你怎么向他们传都很困难很困难，因为那个门还没有打开来。当神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当神把门关起来，也没有人能开。所以大卫鲍森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就是要找神开门的地方你就去，神关门的地方你就离开。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所有的门是神在开门，神在关门，因为他是握着大卫钥匙的那一位。他开了门没有人能关，他关了门没有人能开。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要从神那里领受智慧，不要自己去硬撞。一个关起来的门你一定要去，你就自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啊！这里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参孙他的力量，他抓到300只狐狸，把非利士人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呢，圣经说他用一只那个驴摔骨头， 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一根骨头，不是刀，不是枪，一根这个兽的这个骨头，这个骨头就是杀了1000个人。他最后要死的时候，用力把那个大的这个建筑把它一拉，整个建筑物倒下来，杀了3000个人。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着杀的人还多。这是神兴起这个参孙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他的力量，他其实他个子并不是说大得怎么样，他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一下子整个身体好像像从铜铁做的一样，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圣经每一次讲到神的灵又降在参孙身上的时候，他忽然间一下子身上那个东西啪一下子就像火在烧一样，整个力量就来了，没有一个人能抵挡得住他。这个就是一种超然的圣灵充满所带下的一种超然的能力，还有超然的权柄。超然权柄，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里面，我们非常需要这种超然的能力跟超然的权柄，是从神那里给我们的。好，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好，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圣灵的充满，第一个会带下什么？带下一个普世宣教的能力。普世宣教能力，所以你看教会开始诞生的时候，也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开始诞生，因为圣灵降在120个门徒们的身上。我们已经常常讲 这篇信息，常常讲这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8节，都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就会得这能力，然后你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第一个圣灵充满在门徒们身上，第一个就是普世宣教的能力。我们要向普世宣教需要很大很大的能力。你想想看，在2000年前，全世界根本就没有基督教，只有犹太教，但是没有基督教。就在那个时候，是罗马政府在那里掌权，而且犹太国是在罗马的巡抚底下，受罗马帝国的管辖，他们是一个殖民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做说什么话的，一切的权力都是在罗马的该撒皇帝的手中，是非常有权柄的世界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罗马皇帝把自己当作神，到处要设立他的神像，要叫人家去拜他的时候，你要传说只有一个神，这个神就是耶和华神，该杀不是神，罗马皇帝不是神，那你就是跟这个大的帝国在那里作对。那个帝国的权柄，他一个命令来可以把你整个民族都把他杀掉的。门徒们能够在那个时候传讲说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这位王就叫做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胆量，这个能力，我告诉弟兄姐妹们，绝对不是普通的打鱼的渔夫有的，也不是以色列当中的这些做官的人所有的，这个是完全从神来的。所以神就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我父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然后你们就开始要做宣教，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感谢神，今天你我们能够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其实都是出于神。我觉得是我能够离开台湾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了。我就想到，我说这个已经是大神迹了。然后开始能够在多伦多开始跟几个牧师们一起成立第一间教会，这也是大的神迹。然后到了71年，我们到圣地亚哥开始成立整个圣地亚哥的第一间说国语的，我们叫做国语礼拜堂，这也是一个神迹。怎么我们会做这样子的事？然后 接着再成立一间教会，然后再神父召再成立一间教会，这些都是神迹啊，都是神迹。然后我现在放下工作，每年要七八个月在世界各地跑，这个也是神迹啊。这个在一般的人认为，你这把年纪你还能到处跑吗？我说可以哦。人家说，那你的太太也可以吗？师母也可以吗？师母说我可以啊。他不承认他软弱啊，他说我可以啊，他这一次很想来的。我说你不要来了，老早已经叫我大女儿来陪着你了，他带你去多多运动多多散步吧，因为你九月一号要开刀了，你现在把身体养壮一点，因为一开刀大概有十天都不太能吃东西，因为是肠子嘛，肠子要割嘛，所以你大概那个时候会瘦很多，你现在需要好好的吃一下补一下。所以我的女儿这两天就带她这里到处走，这里走那里走，让她很开心。我很感谢主啊，很感谢主。这个宣普世宣教的能力啊，真的是从圣灵来的。你看彼得那一天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那个声音这洪亮，那么多人听见以后，他们就觉得扎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听见这话，下面众人听见彼得在那里讲的那一篇道，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既然你告诉我们呢，现在要信耶稣基督啊，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彼得就说，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就说，把今天圣灵所做工作介绍出来，说你们这样做，你们也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一天门徒约天了，哦，天字打错了，也加天的天哈。这个是简体字的天吗？不是吧？哦，我打错了，我以为是简体字的天字，这样加天的三间的那天门徒，因为简体字啊，单独写出来我是看不懂，要整句写出来我就可以猜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叫我写我写不出来，我从来没有训练写这个简体字，所以我写不出来。但是我看见加天了，哦，就是因为拼音拼出来的天字打着，所以加了那天门徒就三千人。你知道这个三千人跟圣经里面的旧约里面有一个地方啊，就是摩西啊在山上把神所写的两块法板拿下来的时候，耶稣呀不是在山下等着摩西嘛，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等了那么久，摩西都还没有下来，就有一点烦呐，就去找亚伦呐。亚伦呐，这个带我们出埃及的这个摩西啊，不知道他在山上遇见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下来啊。其实摩西在那四十天里面，他是伏在神的面前，一直领受神所告诉他的很多事情，所以他能够写出摩西五经啊。很多事情他怎么会知道？我相信是那四十天里面神一直告诉他很多事情，很多事情他领受了神怎么创造了，把他一一的把他写出来，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知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中里面所讲的这些话他从哪里来的？我相信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嘛。所以就是在那四十昼夜的时候，他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领受了很多神所教导他的很多奇妙事情，把它写下来。但是摩西都没有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就跟亚伦说，那怎么办？你给我们做一个神吧，做一个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用做出来的吗？亚伦这位哥哥哈，有一点糊涂啊，他那个时候是有点糊涂。他说，那你们把金子拿来啊，大家就落一把金子啊，然后他放在火里面，放进去，他说牛肚就出来了，哪有这样子的事啊？把金子放在火炉里面出来就是一个金牛肚，这是他胡说啊？不是的，一定是用了很多的工程把它溶解，然后慢慢的把它铸成一个牛肚嘛。你看这个，这就是以色列人就开始 在那里在牛犊的面前，这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记的耶和华神啊，把神变成一只牛犊啊，太可怕了吧。所以摩西一下来的时候，他听见这个底下有这个奏乐的声音了，就一瞬开始吃喝跳舞玩乐了。为什么？拜金牛犊嘛。你看拜金牛犊就是拜财神啊，你知道吗？这是跟神是对立的。今天世界每一个金融中心前面都有一只牛啊，有没有？你没看过吗？美国的这个华尔街里面就一只牛犊啊，很多人经过纽约在那里就手摸一下那个铜做的牛，就觉得他会发财了。你在这个德国的法兰克福那个金融中心里面也一只牛犊，也是铜做的，他们很多观光客摸一下就会发财了啊。香港有没有我不知道哈，很多国家的金融中心都有一只牛，就是从这个亚伦发明出来的。说这个就是神啊，就是要祝福你们的神啊，乱说啊。所以亚伦也做错了浮屠事啊，所以摩西听见以后就很烦啊，说底下到底出了什么事啊。那个这个耶稣亚说，哎，可能是百姓在那里啊赞美神吧。摩西说听起来不是，哎，一定是他们胡闹，哎，胡闹的声音跟赞美神是不一样的。所以摩西知道，一看见这个金牛犊，亚伦你在做什么？哇，摩西发怒，把这个石板甩在地上，然后把这个金牛犊把它磨成灰倒在河里面，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去喝。哇，摩西真的那时候是发易怒了。然后摩西说，凡是要站在耶和华这边的人出来。就有利未支派的人勇敢出去。摩西吩咐利未人说，你们腰间带一个刀，每个人带一个刀，这一些吃喝玩乐在那里胡闹的人，你们把他杀掉。杀了3000人。当神的律法颁布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反而在那里违背了神的律法，把神当着偶像来拜。所以那一天杀了3000人。但是五旬节的时候，因为神的灵降下来，得着了3000人。你看神的律法颁布下来，以色列人被杀了3000人。但是当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来了，他是带着恩典带着真理来了。当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得着3000个灵魂进到神的家。这两个对比很不一样，对不对？我这种感谢神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真理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让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很多不一样。好，接下来第二点，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圣灵浇灌下来呢，就是要给我们医治释放的能力，医治释放能力，这个就是我们很需要的。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很需要，我相信我们中间今天晚上也不少人需要这个医治释放的能力来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身上。有的时候你不太有感觉，但是经过信心的一个按手的时候，圣灵的能力一到你身上，你会有哈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很奇妙的，那个能力医治的能力就到你身上去。那个病在你身上，有的时候病可以还存在，但是不能伤害到你，不能伤害到你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台湾有一位传道人叫做吴勇，你们听过吗？都听过吗？哈，他是在31岁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全身都是肿瘤，全身长满了肿瘤，这个意思就是他的癌症呢已经扩散到整个肚子。是在医院里面把他打开来的时候，医生说把他封起来，完全没有办法开刀，根本全身都长满了瘤，怎么能开刀？就把他封起来，就回家去等死，这一定是死的，在医生的判断这个病一定是死。但是那个时候吴长老他还没有奉献呢，他那个时候呢在家里的时候等死啊，他是他的一个3岁的孩子，欢欢喜喜的在那里跳来跳去，就告诉他说，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哎，他就想，这是神的话，这个小孩子怎么 会把神的话把当着歌来唱。他就知道神是用婴孩的口来赞美神，他就用神的话在那里赞美神，所以他一下子就领受，这个话就是为我说的，我就是压伤的芦苇，我就是江残的灯火，但是神不折断，神不吹灭。他就这样子再活了50年，50多年，他的肿瘤都一直在，他的肿瘤还在啊，没有割除，但是不影响他，这就是神迹啊。弟兄姐妹们，病的根好像还在，但是不会伤害到他，这就是奇妙的神的大能。今天有很多这样子的神迹，很多人就是因为神的能力触摸他，人家认为要死了，他就是不死，一直活着，一直活着。我从前曾经告诉过你们，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身体得了一个必死的病，就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一种炎症在她的身上。医生是说你3个月一定活不了，因为你的这个切片出来，这个是非常恶毒的肿瘤在你身上，而且长的位置就是要丧命的一个位置。他说他3个月要预备要死了，他来到教会办这个上天堂的手续，再一次办，因为他觉得他离开神大概20多年都没有到教会，他现在很后悔来到教会聚会。然后我说，你别看，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他马上就接受，就相信，他说我相信。我说好，你相信，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神给他再活30年。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奇妙奇妙，我们的神做很奇妙的事情啊。赖师母的这个疾病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啊，大家都医生都认为说你能够活下来是个大神迹，你从头一直开到脚，你身上已经开了10个刀，现在又还要再开这个刀，你怎么活下来的？我们真的觉得很奇怪啊。我说没有什么好奇怪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要他活着为耶稣做见证啊，做一个拉撒路的见证啊。他不需要讲什么话，只要坐在那里吃饭就可以有人得救了。我说每一次跟我出门你就陪着我一起吃饭，人家看见你就会信耶稣了，因为你就是一个活着的拉撒路嘛，你就是见证嘛。犹太人为了要看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一看见回去就信了耶稣了。我说你就是做这个拉撒路就好了，感谢神，他也很乐意，我也什么都不要讲，我就是无论你到哪里陪你去一起吃饭，人家就看见我就信了耶稣。我说 Yes,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这个就是你的工作，你就是让人家看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所以你看尼哥底母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呢？他说这个人就是尼哥底母，他夜里面来见耶稣，他就对耶稣说，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是没有人能行的。这是犹太人的官啊，尼哥底母啊，他看见了耶稣，叫瞎子看见，叫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叫瘸腿的行走，叫长大麻风的洁净，叫死人复活。他说这些神迹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你是不可能行这些事情的。所以犹太人的官他知道耶稣所做的这些都是因为神跟他同在，那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灵充满他，所以耶稣身上有圣灵无限量的能力。所以我们接着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3章里面讲到这个彼得在美门口看见一个40几岁的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们把天天把他抬在美门口。我这几天我就在想，我说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声称他们是拜耶和华神的这些近前的犹太人，还有很多律法师，还有很多大祭司，还有这些长老们，他们真没有爱心啊。你看啊，这个人根本不会走路，被人家天天抬到美门口，已经抬了几十年了，没有人把他收容到家里去，说我们来负责给他养生的吧，来有人给他吃，有给他喝吧，没有人关心他，还是要人把他抬在美门口，每天抬来，然后就像乞丐跟人家要钱，要了几十年，你说羞耻不羞耻？以色列人那么多，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没有啊，但是他们就没有爱心啊，对这个瘸腿的人没有爱心啊。当时的圣殿里面有很多瘸腿的、瞎眼的、各种的病人都在圣殿里面，他们做什么？跟人家要钱啊，要钱的乞丐啊。但是这些所谓的宗教界的人士啊，他们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这个律法师啊、长老啊、祭司长啊，根本没有爱心。所以宗教徒如果没有神的灵是没有爱的，他们只爱自己。你看这个瘸腿人还好，彼得在那里看见他，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感谢主，他不是把鱼把钱给他，他是把健康的身体还给他，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于是彼得拉着他的手，这个人踝子骨就健壮起来，就坐着跳着赞美神，然后带到圣殿里面去荣耀神。以色列就因为这件事情，后来5000个人得救。你看这个圣灵充满带下的能力，对教会的影响都大都大都大。今天有的时候是一个村庄里面有，在非洲也是这样，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死了几天的人，圣徒们在那里祷告以后，这个人从死里复活，整个村庄几千个人就信了主，几千个人就信了主。神让这个神迹奇事在他的门徒们的身上彰显大能的时候呢，让整个城都翻转过来。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到了腓立比，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啊，《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的啊，撒玛利亚哈，我们看见那里啊，这个腓立到那里去传福音。众人听见了，这里说众人听见腓立所传的福音所行的神迹，看见腓立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这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这个下面，在什么啊，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在那城里面就大有欢喜。这个就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但是因为有圣灵充满在他身上，他就有许多神迹奇事，叫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弟兄姐妹，当神的灵充满在你身上，你又碰到正好神把你差遣到一个地方去，看见有很多需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大胆的为他们祷告，大胆的叫他们起来行走，不要害怕。我们你不做你就不会看见神迹，你不说你就不会看见神迹。所以第一方面你要求神给你胆量，第二求神给你勇气，向这个病人说起来行走，起来行走，然后拉着他起来行走，这个人事情就会发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胆子小，我们说哎，我叫他起来行走，如果他不起来怎么办？不起来没关系，再继续做，继续做，丢脸都丢脸没关系啊，只是证明你对神有信心，你就做了。 事情就会发生的。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里面，这经文就讲到主耶稣，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了。这里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所压制的人，因为神跟他同在。对，耶稣有神的同在，他就能做这些。好，我们再接下来第五点，我们看见圣灵充满会带下一个殉道者的能力，殉道者的能力。这里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七章啊，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到五十六节，五十六节哈，这里我们看见斯提凡在那里要受难之前他讲的话。众人听见斯提凡所讲的这番话、啊、就非常的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就定睛望天，然后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哇，斯提凡要受难的时候，要被人家用石头快打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神就把他的灵提到像天上一样，看见神的荣耀。他又看见耶稣在神的右边，本来耶稣是工作做成的，坐在神的右边的，做门大祭司是坐着的，忽然间看见有一个人要为他被人打死的时候，耶稣都站起来，站在神的右边，他就看见天开了。为什么？这个人要殉道，耶稣要把这个人灵魂接到天上去。弟兄姐妹们，我最近我有一个弟兄啊，他说他的父亲要走的时候，他看见他的父亲，他说，哦，他来了，然后砰，他就走掉了。他说他父亲是这样离开地上的。我说，哇，这个是太棒了，看见耶稣来了，然后心脏就停掉，然后就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这个安息礼拜里面啊，这是欢乐的不得了。他说我们一点家人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岁数满足了，耶稣亲自把他接回到天家，而且他回家以前他还看见说，哦，他来了，耶稣来了，就这样子上了天上去了。弟兄姐妹，我们盼望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子的见主的面哈，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六大点哈，我们很快的。第六大点说，圣灵充满使人做不平凡的事工。这里我们列了几个人哈，像施洗约翰，他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他成为新旧两约伟大的一个先知。他从旧约到新约，他是衔接新旧两约中的一个先知，了不起。伊丽莎伯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妈妈。他被圣灵充满，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他就高声说预言。然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他也被圣灵充满，他就高声预言他儿子将来要所做的职事，在圣经里面宣告出来。然后120个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方言，开始了能力宣教的侍奉。然后使徒保罗，他以前还没有改名叫保罗，以前叫扫罗，他就被遇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神，然后亚纳尼亚去为他祷告，他被圣灵充满，他的瞎眼就看见了，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他就开始了他一生的一个侍奉。然后我们看见巴拿巴，他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引导了许多的人来信耶稣。这些都是圣灵在人身上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侍奉的前途。好，最后一点，我们看见圣灵充满会带下属灵的恩赐的执事啊，这些。好，在譬如说教会里面，神给教会的五种的职事，这是一个特别的题目了哈。五种职事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就是这五种的职事。 这些都是圣灵特别所恩膏的人，给他们有做使徒的职分，有做使徒的权柄跟能力，然后能够到处去设立教会，然后神在教会中也设立先知做眼睛，能够看清楚这个教会的需要，教会的问题在哪里，能从神的眼睛来看，然后帮助使徒，然后帮助牧师教师，然后有传福音的人他就有特别的恩赐，他就每一次传福音总是会有人信主的，他的道就觉得很扎心，像这样哥里汉牧师一样，你听他讲到每一次讲的道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道理，都是一些很基本的耶稣基督跟罪人悔改的信息，差不多都是这样，但是他的句句话每一次讲到你一听他讲你就得帮助，你就觉得哇，好有恩膏，好有膏油，他就是一讲人的心就会觉得扎心，就要信主，那个就是传福音的恩赐，这种人教会非常的需要，然后有教师能够明白圣经教导神的儿女们，然后还会有牧养神的百姓，然后常常给他们草吃，这种的人才在教会中非常的需要。然后我们看见属灵的九种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的讲到的这个九种的恩赐里面分成三大类，这个都是一个专门的题目，这是简单的提一下就好。一个是这个话语方面的恩赐，就是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说方言的恩赐，这三种是属于一类，是用讲的智慧给人家引导，知识让这个智慧的言语，好像人家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杀应该不应该，耶稣就说哪一个钱给我看，一看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就说该杀的东西该归给该杀，神的物该归给神，就是智慧的言语，他一下子把问题解决了。那知识的言语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还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拿但业嘛，拿但业说，耶稣说你还在无花果底下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了，拿但业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会知道我啊，你是知道我啊，所以耶稣知道每一件事情，他知道门徒们暗暗在那里议论讲什么，耶稣老早知道要知识的原因，你不需要告诉他，他知道你在心里在想什么啊，这个知识的原因很需要，还有说方言的恩赐，这个就是需要翻出来的，经过翻出来变成受预言的啊，能力的恩赐，信心异变情义呢，这个是其实是九样我都常常求的，我常常羡慕这九样的恩赐，好像保罗在这里九样他都有，九样他的全备有，所以我们不要说只有一样就够了哈，有的时候你有一样都还不是很成熟。在这九样当中呢，你最羡慕的是哪一样，你们自己想想看。我很羡慕第二样，第一样我也很羡慕，其实这前面六样我都很想要，但是我每一次求我都是求九样，我九样我都要，比较贪心一点，我觉得从神来的东西我都非常的好，九样我都要，我不知道你们要几样啊，你可以心里跟神说这些其实每一样都可以帮助人的啊，都可以帮助人，非常棒。好，再接下来还有圣灵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还有什么，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还有很多，还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些特别的恩赐。那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带下来的哈。所以一个人时常在被最后一点，时常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之下，到最后你会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很重要的。就说你的生命的成熟不成熟，是要看你有没有结果子。耶稣告诉我们，你从果子可以认识这棵树是什么样子的树，你从这一个人的品格，其实就是基督徒的品格，就是这个果子 要出来。九种啊，其实不是九种，是一种，在原文里面是说圣灵所结的 fruit 不是 S， 没有多数，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有九种特性，它是一个果子有九种特性。那圣灵的果子的特性就是什么？仁爱，其实就是爱心，喜乐，和平就是平安。所以一个人蛮有爱，常常喜乐，很和蔼可亲，很有忍耐，很有恩慈，非常的良善，非常的信实，很有信用，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这个能够节制，是不是很棒？大家都羡慕成为这样子的人嘛。这九样，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丰满了，这个果子已经成熟了，就显出它的九个味道出来。这个每一个味道都很吸引人的。其实这个九个的反面呢，都是我们还没有经历圣灵之前我们的个性啊，我们没有爱啊，我们有恨啊，我们忧愁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和平啊，我们有争吵，我们没有忍耐啊，我们暴躁啊，我们没有恩慈啊，我们都是对别人很不客气啊，我们没有良善啊，我们只有恶毒啊，我们没有诚信啊，我们都是说谎的，我们没有温柔是暴躁的，我们没有节制啊，都乱七八糟吃啊，所以我们就吃的很多病啊，对不对？我这一年我就学习吃东西的节制啊，不过这两天弟兄姐妹把我弄坏了，带我去吃好东西，又要一直夹给我吃，结果呢，我觉得有一点伤害到我自己，自己对不起我自己，所以我回去要明天这两天我要好好的整顿一下我自己，我告诉我的肚子说，肚子啊，口啊，你要节制啊，你要少吃一点啊，我大概增加两磅，我回去还再减两磅，所以要把它减回来啊，我尽量的控制，我真的还要想再减个10磅。我其实去年来跟今年来我已经减了差不多有10磅了，不过我还想再减10磅啊，那减到很舒服，很舒服啊。我一天大概要走6个 mile， 走5个 mile 到6个 mile 的这个路程，让我保持健康。我就学习，我叫学习有恒心呐、忍耐啊，然后吃东西有节制啊。吃东西有节制是很难的，因为东西太好吃了，还有太多人爱你了。所以爱到一个地方就是把你的肚子弄坏了，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说，你若是爱我啊，你请我的时候就带我去简单的咖啡 shop， 然后告诉牧师说，牧师少吃一点，那就是爱我。真正的爱我就叫我吃健康一点，少吃一点啊，保持运动，那就是真正的爱我。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样子哈，要学习用我们的智慧帮助传道人。传道人很多的诱惑就是吃，常常有人请你吃，而且人家请传道人又不敢随便的请，都是要点好菜给你。我们今天中午又吃了台湾菜，对不对？吃了很多菜，吃了很多，晚上又吃了，哇，那一只叫做什么？那一只就是叫做什么什么螃蟹啊？那一只有8-9磅的，哈 ，king crab。哦，哇，那一只大概要400-500块哦，真的是很贵哦。晚上吃那个，你想可怕不可怕？哎呀，很可怕。感谢主，我们今天的道就结束了，大家有一点轻松哈。身体有疾病的有多少人啊？要祷告的。OK， 好，我也不。